就是这个第十面，第十面它这个最后有五个字一句的一首句诵，说以一三字句说诵八十五，愿采为是意，便借施法语，有这么一首句诵啊，就在前面那个正文后边哈。唐大人居士把这个三字经的句诵说完之后，说这一首句诵是回向的意思，回向把他所做的这个三字经的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已经依照三个字为依据，三个字为依据，仿照儒家的这个三字经的方式，三个字为依据，说了八十五首的句诵，四句为一诵，八十五首的句诵，啊，以一三字句说诵八十五，啊，这是总结上文。愿采为是意，这是作者发愿呢，要阐扬为是的教义，阐扬为是的教义啊。那么希望呢，遍界施法于周遍十方世界，把佛法好像老天下雨一样啊，这个叫做甘露法雨，周遍洒于十方世界啊，布施给一切众生，希望一切众生都得到这个唯识的佛法的啊微妙的受用啊，人人依法修行都能够这个转凡成圣，就近成佛，这是作者最后总结上文所做的一首句诵。到这里为止，唯识三字经已经讲完，总合起来啊，一共讲了九周，九次讲完，算是讲得很简单了。因为带入这个注解，有些地方在注疏里面看看也可以知道的，就没有太详细的讲。而且唯识的教义范围很大很广，如果要细讲，道理很多，初学的人也用不着讲得太细。这在前面讲的时候啊，都曾常常提到的。听过这一部唯识三字经之后，那么对于唯识是不是有缘，是否有兴趣愿意去学它，这就得看个人的因缘了，也看个人的善根了。假如过去是跟唯识结了善根有缘的，那么当然看到唯识的教义就会升起信心，喜欢去学习它啊。假如过去都是学的性空方面的，或者是其他的教典的，那么对唯识的种子下得不深，比较浅，那就可能啊不会有兴趣去学习，这是看个人的因缘啊。佛法法门很多，所谓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可以入道。我们研究佛法呀，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可以入道，不管是修什么法门学什么法门，都可以去向于无上佛道啊。那么诸法都是平等平等，没有高下的啊，不要升起高下的分别心啊。那么只要是真正的佛法，是正知正见的佛法，只要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我们都应当要发心去学。所谓法门无量誓愿学，假如真正要行菩萨道，学习度化众生的事业，那么为了要度众生，佛法必定要门门都通。不但是佛法要门门都通，而且还要懂得世间诸法，不懂世间法也没有办法摄化众生。所以度众生菩萨道啊，要布施，要爱仪，要力行，要同事，这个叫做四摄法， 以这四种方法来摄法众生。所以因此不但是佛法我们应当学，世间法尚且要学来做度众生的工具，何况是佛法呢？更需要学习了。那么当然为师虽然是很难，我们应当也要发心去学。不过为师学起来是很辛苦的，他的名相很多，范围很大，组织很细，如果学起来的话要花很大很多的时间与精神，是不容易的。那么现在这一本课本讲完之后，我们课还是继续要上，这里先说明下个星期上课的时间啊。我们本来定的是星期六下午2:30上课，但是下个星期的星期六啊，国历是14，农历29，3月29是星期六。但是因为这一天呢，因为头一天农历28，国历13是星期五，基隆巴都海会寺道元老法师往生这一天就是28号那一天星期五啊，要做传供大典，同时要土币，就是要火化出葬了，就是一般说的所谓告别诗呢。因为这位长老与我的因缘很深，从他民国38年到台湾住在石浦寺那个时候石浦寺住持是白胜法师那么道元老法师还有智光老和尚、南亭老法师，他们都住在石浦寺。当时他请这个智光老和尚讲这个释迦如来成道记，南亭老法师讲玉山发愿文，道元老法师讲八大人解经。那个时候讲经，我正好是在中立远光寺复劝读书，亲近慈航老法师。那么当时他就要佛学院派一个学生去当翻译，当时老法师就派我到石浦寺去当翻译。那么第一就是智光老和尚讲这个释迦如来成道记讲了12天我去翻译。那么我一进门呢，去的第一天一进门在大殿门口就看到道元老法师，那是第一次见面。从此之后啊，经常去亲近这位老法师，就是过去在传戒戒场里，第一次在大仙寺民国41年传四众戒三堂大戒的时候，道元老法师是教授和尚当时我也在翻译。第二次传戒狮头山是民国43年道元老法师，我是请他当德界和尚那么以后他讲经的地方也有好几次，他讲经我去餐厅也去翻译过那么其他的戒坛里也曾跟他在一起。所以因此这位长老啊跟我的因缘很深，无论如何必定要去参加那么28那一天今天刚才上午才来电话说是这个传供大典呢要在台北的灵济寺举行那么就是28那一天早晨从这个八都海会寺把他的这个遗体灵柩送到台北灵济寺举行传供大典，传供完毕之后再送到火葬场去火化。那么这样子必定时间要很长28那一天把这些佛事做完之后是不可能赶回来的，那么29号是没有办法上课。那么因此呢我临时要变动一下改这个时间，就是把这个下个星期星期六下午的课呀换到星期天第二天呢，星期天就是农历的30 国历的十五星期日这一天上午八点半，上午八点半上课，就是补这个星期六下午的课，就是改做星期日那一天，就是国历的五月十五，农历的三十号，三月三十，上午八点半啊，八点半就开始讲课。那么这是临时把这个上课的时间变动一下，改变啊，这是因为这个要送道元长老去土庇，所以不得已不能不变动了。